打开讲义第十面。那么我们讲到在修习念佛的方法当中呢，首先要先成就禅定的功德，那么也就是成就所谓舍摩他的功德。那么成就舍摩他的两个因缘，第一个就是对佛号的专注力，所谓的一句弥陀念诵听，你要听得到你自己的音声。那么第二个就是相续力，你要把这个音声呢，把它取出十个音声，然后分三口气来意念。那么透过这个三三四的循环当中呢，一方面能够调和我们一种顺畅而规律的气息，一方面呢，透过三三四的节奏呢，使令我们的心能够摄持。那么透过这种专注跟相续的力量呢，就能够使令内心当中从散乱的念佛而变成一种所谓的禅定性的念佛。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修习舍摩他的旨啊，要注意的两个方法，第一个专注力，第二个相续力。那么其次呢，我们讲到这个静坐的五点技术法。那么因为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有行住坐卧四种的威仪，那么在静坐的时候我们不能掐珠了，那不能掐珠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所缘境就会有困难。好，所以我们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五点技术，就是你可以观想在地上，在大地上面有五点，当然这五个点只是心中的想象。那么这个五点的次数呢，的次第呢，就是右上角是第一个点，然后到右下角，乃至于到三四到中间的五点。那么每一个点呢，你就念十句佛号，也就是三三四的运作当中呢，第一个是三三四，那么念完以后，你把它移动到第二个点也是三三四，那么到第三个点也是三三四，乃至到第五个点也是三三四。那么这个五点你念完一片的时候，刚好是五十句的佛号，就是一个片段。那我们在念这个五十句佛号当作一个片段的循环的时候，要注意四个问题。第一个，安置地上令心下沉，就是你在静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五点是放在你的地上，比如说你坐在这个地方，你观想你很自然眼睛下垂啊，就在你前方的地上有五个点，那你每十句佛号就是一个点。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五个点放在地上呢，而不是放在虚空当中呢？在修止观的时候啊，在天台智者大师的建议啊，我们的所缘境不能高过腰部的。很多人念佛的时候，他说印光大师叫我们听我们的声音，所以他就注意耳朵，结果他念佛的时候啊，头就痛，他所缘境太高了。你要知道，我们心之所在，气之所在，你的心注意这个头部啊，你的气血就往头部冲，那么轻者头痛，重者高血压。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要注意地上，这个时候你的气血会往下降。调身的方法，我们讲修行的调身、调息、调心的调身的方法，古人讲啊，最重要就是下实上虚。比如说你拜佛，拜佛的时候，你这个脚掌用力，腰部以下的脚掌的肌肉要用力，上半身要完全放松，就像打太极拳一样。所以拜佛的人啊，拜佛有三种人，三种不同的人。第一种人拜完佛以后啊，整个头啊满身大汗，那你就是你这个拜佛的功力还要再进步，就是你整个拜佛啊，你上半身用力的，下半身变成放松，就是头重脚轻的，你这样拜佛你拜不久的。第二种人拜佛啊，他头部不会流汗的，他上半身流汗就算不错了。真正的高手拜佛的时候，上半身不流汗的，下半身会流汗。 不管拜500拜1000拜，他上半身从来不流汗，他就是知道怎么样把气血往下降。我们的色身呢、是由地水火风四道所构成，那么地道是坚性的，水道是湿性的，火道是热性的，风道是动性的，其实这四个体性是不相容的，所以这个色身经常会出病痛，就是当这个体性本来就不相容，那么我们硬要把这个四道放在一起，所以你要调，调四道的根本在火道，热，热人。很多修行者啊，他一念佛就上火，口干舌燥，那么上火呢，他就吃退火的饮料，退火饮料吃多了就脾胃寒冷。其实这个火气对身体是非常重要，你的身体的消化都要靠你的火的温度才能够带动整个肠胃的蠕动，所以火气的上升，这个火是对身体是一个很高的能量，你要把火气还本归元，把它带动到腰部以下的这个丹田乃至脚掌，你要把这个火引导到它的下处，而不是把火灭掉。所以你这个修行人，你一定要让心下沉。所以这个道家讲这个炼丹，什么叫炼丹？它就是火在下面，水在上面，叫炼丹嘛。但是问题就是说，火大的体性比较轻，它动不动就会往上，那水是比较重，所以我们一般人水就会在下面，火在上面，那么这锅子上面啊，没有水啊，这锅子就烧破了。诸位，你可以检查你的一个状态啊，你看一个人的走路啊，就知道这个人身体好不好。有些人走路的时候脚掌用力啊，这个人一定长寿。所以走路的时候脚掌没有全部着地啊，这是短命之相，就是你脚掌不用力，那这个时候你的火就浮在上面，你身体不可能好的。所以我们平常走路也好，拜佛也好，那么你静坐你脚就不能用力了，你整个腿盘起来，那全身要放松，这个时候你靠你的观想力让你的心安住在地上，这个时候你的火气就往下降，然后你的舌头顶住上颚，把这个水再带动起来，这个水在上面，火在下面，那就是对了。调四道的原则就是把这个水往上调，好，那么把火气往下降。好，所以我们在五点计数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五个点一定要放在大地上，那么有助于把火气往下沉。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所言形象清楚分明。那么修习禅定，你要经常注意你的所言，你的所言境就是佛号，那么佛号一定要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呢，建议大家呢，你在静坐的时候嘴巴要稍微震动一下。所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他建议大家念佛用金刚持的方式，金刚持，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念得太大声，耗神伤气，你就念不久，你要死命的念佛，结果念了一个小时，你没有力量了。你完全不出声，你就很难去安住所言，因为你念佛法门的所言是声音，那你根本没有创造声音，你的心去哪去言佛号，是言哪里佛号，根本就没有佛号啊。所以你嘴巴不动，你根本不能创造一个声相。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建议我们嘴巴震动，但是那个声音很小声，但是它是有声相的，叫金刚持、金刚念啊，嘴巴有稍微的震动，那么这样子呢，在引导你这一念期去安住所缘的时候有帮助。所以你注意，你念佛的时候、静坐的时候，嘴巴要轻微的震动，诸位试试看，帮助你摄心。你嘴巴不动的时候，你的妄想就很容易插进来，因为你那个对佛号的意识力根本没有力量，你对佛号意识力没有力量，妄想就容易攻进来，你这个主人没有力量啊，贼就容易进来啊。所以第二个要注意，你一定要你的所缘境，佛号的所缘境要清楚显现。 那么让佛号的清楚显现，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嘴巴震动。第三个，宁可少念不可草率，这个很重要。念佛的人啊，不要贪求别人的赞叹，贪求虚名，我 一天念10000声没有必要。你有多少时间你就念多少佛号，你很务实的面对自己的修行。你扣掉你的日常生活的工作、休闲、杂物，你一天只剩下半个小时，你一定要念10000声佛号。那么你每一句佛号都是含糊笼统的在那个感受目，结果你每一句佛号都念得非常没有力量，非常散乱。到临命终的时候，这个佛号根本不能产生救拔的力量。诸位要知道一个观念，凡是我们在造业，不管造善业，不管造罪业，任何的业力都是以心为主，心为业主。比如说你今天以布施来说，以这个布施的造作来说，你一个月赚10万块，你布施10000块，你的功德比不上贫穷人，他赚10000块，他布施8000块，他的心力比你强，他功德超过你。这个公案很多的啦，啊，说是一个贫穷的妇女，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供养一个小蜡烛，结果那个蜡烛的光明啊，超过那些大富长者供养的大蜡烛的光明。那么佛陀解释了，因为这个妇人啊，她这个小蜡烛啊，为什么光明特别殊胜呢？她是一个贫女啊，她想供养佛陀，她把她珍贵的头发剪下来，换取这支小蜡烛。所以这个小蜡烛他在造业的时候心力特别强，所以他的光明呢就超过了所有那些王公大臣所供养的大蜡烛的光明。那么布施的道理是以心为主，念佛也是这个道理。你要让你自己每一句佛号都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我们自己在佛学念五点偈数的时候，我们是要求说1、2、3、4、5有五个点，如果你在跑这五个点的时候，比如说你跑到第三个点打妄想，那么妄想有轻有重，如果是轻微的妄想，你这个点还可以走下去的。如果妄想非常的重，那么你的佛号所缘就失掉了，你也就不知道你走到哪一个点上去了。比如说我是走到第三第四的，那么当你这个点走错的时候，我们要求自己啊重新再来，这个破碎的片段，这片就不要。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严格的品质管制就是这样子。念佛法门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你自己在念佛的时候没人管你，你念的佛念得好你也是过一天，念得不好你也过一天，那么在没有压力之下你就很难进步。那如果你自己要求你自己，你在每一个五个点在跑的时候走差错了，这五个点不算。我曾经有一次啊，有些事情在计划一些事情，结果我那一支香自己在念佛的时候，本来这一片呢、啊，我是3分钟就念完。那么我基本上我一个每一个小功课是静坐20分钟。啊，我可以练到7片、8片，甚至到10片。结果我那次20分钟啊，只练了3片，就是很多破碎。那么当然你练了很久的时候，你还练2片了、啊，你就会要求自己，你就有所警惕，今天佛号练得很差。那么你会要求明天会进步。那一个人最怕的就是说，当你佛号已经练得没有力量，而你自己还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到临命终的时候，你知道的时候来不及了，你才知道你的佛号，你对佛号的意识力，那种持持名号那个持持力是如此的薄弱。既然不能抗拒你心中的妄想，那这个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平常宁可要求自己严格一点，你自己在走五个点的时候中间有任何差错，你这个片段就不要。这个时候你花了很多心血， 要完成这个五个片段，结果完成一半没有了，你自己就会警惕自己。那么一次一次的警惕，就会要求你自己加强你的专注，加强你的相续。所以这个就是你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但是你这个进队的训练呢、啊，平常宁可严格一点。到临命终的时候啊，世人临命终时啊，心不贪念，意不颠倒，正念分明。因为你净土法门就是要以念随念往生。当然你就要世间人，世间人往生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有信念，因为他从来没有栽培正念。在家人一般的没有静坐打坐的人啊，他的心是散散乱乱的，到临命终的时候进入昏昧状态。那么昏昧状态呢，他的生命就由自己的业力来引导，随业流转。修净土中的人不同啊，你每一支香的静坐，你对佛号的专注相续，点点滴滴栽培一个弥陀的正念啊，世人临命终时啊，一切诸根你悉皆败坏，一切珍宝不复相随，一切眷属不相，那么你的珍宝财富眷属都失掉的时候，你在佛堂当中所栽培的佛号的正念啊，现前，这个时候这个佛号的力量啊，就引导你往生净土。所以我们心中栽培一个法宝的正念啊，到临命终的时候，那是真特别可贵的。随念往生，以心念来扭转我们的业力。那么临终的正念是怎么来的呢？它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是你平常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心地法门栽培起来。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你要求你的佛号一定要严格。第四，先求技术再求严种。那么给自己一点适当的压力。当然我们讲过，你有多少时间你就念多少佛，但如果你有志于往生，你一天当中都拨不出半个小时，你说我忙到连半个小时都拨不出来，那我会对你的往生的目标质疑，你真的想往生吗？你在往生是不是列入你的生命规划？因为你如果认为往生是如此的重要，你一定能够拨出时间。你只要一天拨出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这个心中的念力就会有效果。滴水成河。那么当然你刚开始的时候先要求一个定课，比如说我要求我一天至少念五片佛号，五片完整的佛号。那么这个时候你心中有一个目标，诶，今天完成了五片，明天也完成五片，后天也完成了五片。那么不要小看你这个每天的半个小时的念佛，因为你特别的专注相续啊，你心中对弥陀的正念就点点滴滴的增长广大。到临命终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你生命当中你平常花很多精神体力去追求的财富眷属，现在对你都没有任何帮助，反倒是你每天在佛堂当中那半个小时的佛号啊，这个时候对你是太重要了，你真正的归依处。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先有一点定课，那么给自己一些压力啊，那这是有帮助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要在我们这种心思散乱的阶段当中啊，要栽培一个弥陀的正念啊，就是从专注相续到一种五点的技术啊，那么培养一种弥陀的正念力量啊。那我们再看下一段，悟二，对治昏沉调举。前面呢，在修习禅定呢、啊，是一种生善，升起一种对佛号的一种念力，一种禅定的力量。这个地方是破除障碍啊。那么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不但是生善，还要破恶啊。那么我们在念佛过程当中有什么障碍要破除呢？有两个，一个是昏沉障，一个是调举障啊。 那么在破除之前，先了解昏沉调举的相貌，你才知道要破除。那么调举的出现，你怎么知道你调举呢？就是以所缘境，心不极境。那么这个调举呢，就是说你心中在念佛的时候，本来应该心里佛号专一安住，心里佛号相续安住，但是你发觉你能念的在念心啊，开始向外攀岩，开始扰动不安，就是弟子心不安。那么为什么心不安呢？就是弟子心中必有一物，你心中一定有一个挂碍的东西啊，藏在你内心的深处，在那个地方扰动，就是调举了。你心中有一件事没有放下，好，那么就是先知道调举的相貌，就是它出现的时候心是不极静的。不极静当然就是说你的心中啊，仁者心中必有一物，你心中一定有一件事情啊存在心中，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过爱。好，那么第二种障碍是昏沉，心里所言心不明了。那么你说我这个人提得起放得下，我可以出去外面的时候啊做大事业，回到佛堂的时候万缘放下，但是万缘放下当然是极静呢，但是没有练多久打瞌睡了，心不明了了。那么这也是一种障碍，就是虽然极静，但是明了性失掉了。好，那么这次就是我们在念佛当中的两大障碍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对治。这个对治昏沉调举的总相呢，就是饮食。如果你想要把佛号念得清楚分明了，成就禅定了，你饮食啊不要吃太甜。有些饮食你要注意，太甜的东西你不要，因为这个太甜啊，甜的东西到肠胃是酸性的啊，那么就这个酸性的东西啊就会增长昏沉调举啊，所以这个饮食也不要吃太饱啊，就是你这个饮食要注意，不能吃太饱，不能吃太甜。第二个睡眠，睡眠一定要适当，当然每一个人对睡眠的要求不多了，不同了，有些人睡八个小时，有些人睡七个小时，有些人睡六个小时啊。总之你这个睡眠要有规律，有规律就是你平常这个时候要睡觉，你时间到就要去睡觉，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中午一定要睡个半个小时，那么你时间到了你不去睡啊，你晚上打坐的时候就昏沉了啊。所以你这个睡眠一定要让自己有规律。第三个，减少杂物。当然这个杂物啊，每一个人对生命的规划有所不同了、啊。但是如果你认为培养弥陀的正念在你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那你最好啊对世间的欲望淡薄一点。因为你欲望淡薄啊，你就不要花很多精神体力去追求啊，耗损太多精神体力啊，你念佛的时候体力都耗损掉。我们精神体力是有限的。那你一定要，我的生命一定要住大房子开好车，那你就要花很多的精神体力去追求这些美好的物质。那么你追求美好的物质，你把你一天当中的精神体力耗损光的时候，到了佛堂你根本没有精神体力去念佛。所以你就是，当然我们身为一个在家居士啊，我们应该要为家庭啊负起责任啊，啊有些事情应该要去做的。但是你就是基本上啊，如果你是一个修行者，尽量少欲知足，那把握住这个珍贵的精神体力啊，有一点精神体力的念佛，培养你心中的法宝啊。所以你就是要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这些精神体力的耗损。那么在别相方面呢，调举是加强念力思维无常啊，就是调举就是因为你的心散乱了 啊那加强你的专注，或者你这个心中真的是有挂碍，那么放不下，你就思维死亡。假设你明天要死亡，那么你根本什么东西都带不走，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到死亡的时候根本就已经变成不重要， 所以我们经常思维死亡的到来啊，有助于我们去放下世间的一些亲情，乃至于对眷属财物的追求。好，第二个是对昏沉的这个对峙啊，第一个起光明相。刚开始修习禅定的人啊，修念佛的人啊，你最好不要在完全黑暗的房间念佛，你念一念就睡着了，因为你那个明了性就已经很薄弱了。那么你又黑暗，所以你一黑暗的时候眼睛打开，眼睛去取光明相。像我们在佛学院静坐的时候，我们会开一些小灯，因为你开太亮的灯了，有时候太刺眼，要开一些金黄色的灯泡，不，尽量不要在全部黑暗的地方念佛，不好啊，要有点光明相啊。那么第二个思维苦地啊，昏沉的时候你要思维啊，你是一个即将要堕入地狱的众生啊，啊，你怎么能够还能够这样子昏沉呢？啊，提起精神，赶快安住在佛号，祈求佛力的加倍。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对治昏沉调举的一个方法。好，简单的讲啊，我们在修习禅定呢，但禅定的所缘当然是佛号了。那么在修禅定的时候念佛啊，就是一句话，打得念头时建立弥陀佛，做两个工作，第一个破除你心中的昏沉调举，第二个建立心中的佛号。所以在修禅定的时候是有所破坏有所建设，就是你还没有念佛之前，你心中是充满了昏沉跟调举。就像我们今天要盖个道场，这个道场啊，刚开始不是在平地，充满了这些草木啊，这草木都超过人头，你一开始要先破障，先把这些草除干净啊，这第一件事情，破障，把这个草啊除干净，这个地整平，然后再盖上道场。我们念佛就是这样，你一方面要对治你心中的这些昏沉调举，一方面建立弥陀的圣号。这个念佛法门啊，当然我们讲说打得念头时建立弥陀佛，这就一句话，但实际操作的时候不容易。好，那么这个成败的关键呢，就是你心中的前面说的你的意乐，你的目标，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念佛在心中在善乱当中建立一个弥陀的圣号是不是如此的重要。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在春秋五霸，诸位知道春秋五霸最强大的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呢，齐桓公相管仲，九会诸侯，一匡天下。那么齐桓公以管仲 为相啊，在整个春秋的这种乱世当中呢，成立了一个霸主。那么齐桓公有一件小事情啊，他觉得这个鲁国的国君啊对他不恭敬，就要讨伐鲁国。那么管仲再三的劝谏啊，说啊，你这样这个是不明智的，你身为一个霸主，你应该有这样的胸量跟仁德，以德服人，你用进退去讨伐鲁国啊，会失去诸侯的这些民心的。但齐桓公不听，他就派了这个鲍叔牙领着十万的大军啊，去讨伐一个当时一个小小的国家鲁国。那么当然这个鲁国面临的灭亡的命运，鲁国的军队加起来才一万多个军队，他怎么能够抵抗齐国的十万大军呢？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啊，就在这个宗庙，在鲁国国君历代的君王当中啊，自成的忏悔，然后昭告天下，哪一个贤人能够帮我们这个鲁国啊渡过难关。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曹刿，这是一个有智慧之人。那么这个读书人呢，他就说，我可以尽我的力量 来化解鲁国的危机。那么曹刿就领了10000的这个鲁国唯一的10000的军队啊，去跟齐国的10万大军抵抗。那么曹刿到了这个战前的时候啊，他就要求所有的士兵啊，我们跟齐国打仗啊，先忍让。那么这个齐国第一方打这个鼓的时候啊，是击鼓，那么齐国就攻打鲁国，那么鲁国的军队就退。当然打仗一定要所谓什么事情都是要感应到，就不是单方面，你打我不跟你打，那你就没有戏唱。那么第一次击鼓的时候呢，这个齐国攻打鲁国，鲁国就跑过齐国追那么追啊，停下来，齐国看这个鲁国不跟他打，第二次又击鼓的时候呢，鲁国又跑给他追，就抓迷藏。那么到第三次啊，齐国的军队击鼓的时候啊，鲁国就说好，我们也击鼓。那么果然啊，在第三次击鼓的时候啊，鲁国的军队就把齐国打败了。打败以后啊，这个时候鲁国国君非常的欢喜啊，就跟曹刿说，哎呦，你怎么能够把对方打败了，他是十万大军，我们是一万的军队啊。那么这个曹刿说啊，君王啊，你有所不知啊，军队打仗啊，不是打的数量，打的是气势。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有衰，三而竭。打仗这件事情不是靠人多就打赢了，打的是那个气势。他第一次击鼓的时候气势非常的澎湃，我不敢跟他打，他气势涨的时候我退。那么第二次气势稍微弱了，但是还是很强，我也不跟他打。但是他两次的气势都没办法发泄的时候，到第三次气势衰了，我们这个时候趁其气势衰的时候，我们鲁国的时候气势是最旺的时候，所以以己之强攻彼之弱，是这样子打胜的。这个道理跟念佛的道理也是一样。念佛法门啊，你不要说是你念了10年20年的佛，这个都靠不住了。如果他是念了3天佛啊，他有气势啊，他超过你念30年的佛。就是你对佛陀的皈依。好，我曾经到美国去弘法啊，我在美国看一本书，给我一些启示。这本书呢，他是说啊，他是教一个人如何赚钱。他说一个人要能够得到财富啊，有一个条件，这个人呢，要对钱呢，升起非常强烈的好要，这个人要喜欢钱。你不喜欢钱，你不可能有钱。那么怎么样培养对钱的皈依呢？就是你要思维说，我生命当中啊，我希望追求安乐，我希望有个房子住。诶，你为什么有房子呢？因为你有钱。我希望有一部车子，那么为什么有车子呢？也就是因为你有钱。那么你把你心中所要追求的目标都列出来以后啊，你做出结论，你所有的目标都要有这个钱的因缘才能够成就。你念佛也是这样，你希望你能够离开这个苦恼的三界，你实在是对三界的这些生老病死的一次一次的受生啊，厌烦透顶。你希望能够在今生当中拼个今生永作闲汉，你希望能够在极乐世界受用7宝石8功德水，为什么？都是因为有佛号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印光大师说啊，对佛号的皈依有两个思考。第一个，你要思维，你是一个业力深重的凡夫，你决定不能仗自力来了生脱死。也就是说呢，你经常要思维，如果没有佛号的帮助，你要仰仗自己的力量，你今生根本不可能离开三界。第二个，你要思维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功德力啊，有大威德力，他绝对能够救拔你，使令你往生净土。 那么因为你自己没有力量，而只有佛号能够救拔你，这个时候你对佛号才能够一心归命，通身靠道。念佛的人最怕一个错误的心态，就是说认为佛号在心中是可有可无了。我心情很快乐的时候，我根本不需要佛号，我只有散乱的时候我才需要佛号。那这个佛号在你的心目当中只是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可有也可无。那么一个人把佛号要练得好，要对佛号能够产生一个强大的摄持力，你一定要知道佛号在你生命当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它不是可有可无，它是一定需要。好，所以这个地方在前面我没有说过，你一定要有个目标。你生命当中没有目标啊，你根本就不会去追求什么，因为打佛七。为什么打了七天佛七，有些人打完七天佛七以后啊，他的生命当中啊产生很大的改变，灭恶生善，脱胎换骨。有些人打完佛七跟没有打佛七完全一样，就是他打佛七的时候他也没有目标，他打佛七要干什么他也不知道，反正你打板我就进来念佛，那么放下呢我就去外面放松一下，你要打板我就进来念佛，那你为什么念佛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佛，反正就参加佛七嘛。但是有些人打佛七是有备而来，他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意乐，那么强烈的意乐这个佛号在心中操作的时候，他每一句佛号都产生一个很强大的念力跟皈依，那自然这个佛号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不要忽略了这个道前基础。你对佛号的，你对生命的目标是不是确定的？你是不是真的想要离苦得乐，想要改造你现前的生命？你真的不想流转下去的？第二个，你相信佛号真的能够救拔你？啊，那么这两个在六念佛当中啊，也扮演一个成败的关键角色。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修止的方法啊，就是修止就是在心中啊有所破坏，有所建设啊，破坏的是心中的昏沉调举，那么建立的是弥陀的圣号的念力。好，我们看第十二面，第二成就智慧的功德。前面的止呢，是对佛号的一种无分别住。那么由无分别住当中呢成就禅定，那么这以下呢就是成就智慧的观照。那么智慧就是有分别，我们有时候要从佛号的境界出来，那么观察生命的真相。那么观察生命的真相呢，这一颗分两颗，先说明修观的重要。我们念佛就好，为什么要修观呢？啊，先说明它的重要性。好，我们请大家先念一遍。
故一行修观之重要，念佛求生净土，需要有生死大事。若不知生死之殊，毕竟向何处了？古人云：业不重不生娑婆，爱不断不生净土。是知爱养生死之殊，自有生死以来，生生世世。舍身受身，皆是爱意流转。而今念佛，念念要断这爱身，即这样现前，在家念佛，也见儿女子孙，家里财产，无一不爱，则无一事不念，则无一事不念，不是生死佛系。正念佛时，心中爱身，未曾一念放得下。如此佛子心念，爱子心长，且如儿女之情现前时，回光看这生活，果能离得这岸吗？果能断得这岸吗？若断不得这岸，毕竟如何了得生死？以爱言多生即走，念佛才发心甚深殊，又不现实，因此不得力。若目前爱境主张不得，则一命终止， 只见身体爱身见贤，毕竟主张不得。故见念佛人，第一要为身体心戒，要断身体心戒，要在身体身上念念斩断，则念念是了身体时也。
好，那么这段呢是憨山大师对我们念佛人的一个慈悲的开示啊。那么我们看第十三面，就说明了我们念佛就好，为什么要修观啊？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障碍啊，那必须要修观来破除啊。那么先说明我们的一个根本的障碍，就是生死的根源啊。那么念佛求生净土是要了生死大事，那么我们以念佛的因缘来求生净土啊，念佛不是追求身体健康来念佛，也不是为了感应神通来念佛啊。我们的目的是要能够了生脱死，那么成就一种究竟永恒的安乐，是一种比较远大的目标来念佛。那么既然要了生脱死，你一定要知道生死的根源在哪里，否则你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了生脱死。所以你现在带了一个很强大的军队要讨伐敌人，讨伐盗贼，你根本不知道盗贼在哪里，那你去哪里讨伐盗贼呢？啊，所以佛号本身是一个人对治的法宝，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法宝到底要对治什么，你一定要知道生死的根源在哪里。啊，那么生死的根源是什么呢？憨山大师以下第二段解释，古人云：业不重不生娑婆，爱不断不生净土。那么生死的根源有两种，第一个是我们的业力，这个业力是生死的一个主要的因缘，叫亲因缘。但是只有业力是不能招感生死，还有临命中的爱取的烦恼，你对三界的果报有一种深深的爱取，那么这爱取呢，就扮演一种真上缘。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种一个苹果，那么只有苹果的种子是不可以生苹果，一定要有阳光水分的滋润，这个种子才能够开花结果。那么这个水分呢，就扮演一个爱取，那么这个种子就是我们的业力。那么从净土的角度啊，我们讲大愿往生啊，我们的重点还不是把所有的业都忏悔干净了，这也不可能。从净土的角度，偏重在这个断爱取，就是心念的正念。就是说呢，净土法门的道理原则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内心的阿赖也是有很多生死的业力，但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不升起对三界的爱取啊，那么我们就不会去碰触这个业力。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业力都在种子位，那么仰仗临命中的这个正念分明啊，那么跟弥陀感应道交，到净土去，到净土的因缘当中啊，他去消除这些业力。但是这个地方要有个原则，你临命中的时候不能动爱取的烦恼，你临命中的时候动了爱取烦恼，马上就会去碰触你那些生死的业力，就会去滋润这些业力，那么这业力就得果报。这就是为什么临命中的人，修净土的人，临命中要保持正念是何等重要。你可以待业往生，但是你临命中的时候不能起颠倒啊。所以这个地方说，是自爱乃生死根珠，自由生死以来，我们生生世世啊，都是爱意的流转。就像这个飞蛾扑火，当然一个飞蛾会去扑火，表示他过去有这个业力，他有被火烧的业力。但是诸位如果明白唯识学啊，有业力不能得果报，你还有烦恼，就是这个飞蛾的心中有这个被火烧的业力啊，还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蛾啊被火升起颠倒，他认为火能够让他得到快乐，他自己去扑火的，所以火才把他烧死。那么我们在三界流转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有生死的业力，还不是得果报的因缘， 就是我们三界的果报升起爱取，我们总是怀念过去生命当中一些美妙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对三界的爱取啊，也就会去触动这些生死的业力。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临终要保持正念呢，就非常重要。好，所以讲而今念佛念念要断这爱根，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不完全只是把佛号拿在心中啊，调伏昏沉调局啊，让心静一静啊，你这个念佛啊还要修观，来断除你这个内心深处对三界爱取的烦恼，这个是生死的根源。好，那么我们再看第十四页，即日用现前在家念佛，眼见儿女子孙家园财产无一不爱，则无一是一念不是生死佛境。啊，那么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有时间拨时间在心中念佛，但是我们有时候离开佛堂啊，看到一些美好的子孙广大的财产，这个时候也会产生爱取的烦恼，那么这些都是一种生死的业力。啊，这个生死的业力这句话是说，从佛法的因缘观来观察，福报业大的人啊，修习净土啊，障碍越大。就是你这个你的眷属啊特别孝顺，你的这个财富特别多啊，你临命中要离开你的这个因缘啊，你会比一个贫穷人更困难，因为你那个心中的爱取啊，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对治。好，那当然佛法有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心中的爱根未曾一念放得下，如此佛子听念，爱子听长。假设我们念佛只有修持不修观，不观察娑婆世界的过失，产生厌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佛堂念佛的时候，心中培养一种念佛的功德力，那么我们走出佛堂，看到我们美好的眷属，看到我们这种丰富的家财，也产生爱取，这个时候我们心中有两种力量，第一个佛号的力量，第二个对三界爱取的力量，两种力量都存在。好，那么这个时候临命中的时候，这两个力量都出现了。所以讲且如儿女之情现前时，回观看这佛身，你能够抵得这个爱吗？能够断得这爱吗？如果断不得这爱，你临命中就被爱取烦恼的势力所取代。在过去啊，上海有一个姓林双木林的居士，这应该老一代的居士都听过这个公案。这个居士他以前做生意了，赚了很多钱，后来中年以后啊，他感到世间的无常啊，那么他就希望能够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把事业交给子孙啊，那么他把自己这个一份财产啊，就创了一个念佛堂，那么他平常也参加念佛共修啊，也护持这个道场。那么这个林居士他是娶了两个太太，一个大老婆一个小老婆，那么这个小老婆长得非常的漂亮啊，也特别的感情也特别深，那么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呢，他跟他大老婆没什么感情啊，也就很容易放下，但是他跟小老婆的感情特别是情深意重啊，那么他因为护持念佛堂了，对这个念佛的莲友也就特别的感恩他了，就把他的身体啊就放在念佛堂帮他助念。当然这个林居士平常也是用功的人啊，心中是有法宝的人啊，那么当大家在带动他佛号的时候，就启动他心中以前的佛号啊，他心中就随佛号的这个功德开始运转，心中就出现宏润安详的这种功德相。但是练到一半的时候啊，他那个小老婆没有学佛，就进来就哭啊，说哎呀你这样子离开了以后我怎么办啊，那么当然如果没有境界现前也就不会触动感情了，但是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啊，他本来跟佛号是相应的，但是他平常没有修观啊，来对小老婆的感情慢慢的松脱放下，这个时候听到小老婆的哭声啊，又带动他心中的感情，而这个感情是熟境界，是强大的势力，佛号是薄弱的势力，所以他整个身体啊脸色开始改变，他脸色啊 由红润转成青黑，后来就断气。断气以后经过几天啊，他的儿子做了一个梦，说啊，他父亲告诉他说，我现在啊，他本来是在上海，后来投身在香港一个家庭里面啊，变成一只狗，说我这个狗的颜色啊，是全身是白的，头顶上有一个黑黑的小块，还把这个香港那个处所的这个影像啊，都献给他儿子看，那么这个柱子也告诉他。那么这儿子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梦境啊如此的真实啊，也由不得他不相信啊，他就赶快坐飞机到香港去啊，找到这个人家啊，就问他说，你家是不是生了几只狗呢？他说，有啊，我们家最近生了七只狗啊，这只小狗可不可以给我看一看呢？他说，这个我们的小狗不能随便给别人看的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就说啊，就把这个他梦境里面他父亲跟他告诉的话，他的话就如实跟他说明。那么这养狗人家就感动了，说，那你既然这样子，那我就让你看吧。那么果然看到这个小狗当中，其中有一只白狗啊，头顶上是一个小黑块。那么这个狗看到他儿子的时候啊，就掉下眼泪，知道自己修行失败了。那么当然这个公案后来这只狗就送到那个太虚岛上的道场去了。好，那么当然别人的失败就是我们一个经验啊，前车之鉴。那么这个林居士我们应该知道，他平常他能够放下他的财产成立一个念佛堂，他应该是有心之人了。那么他念佛的失败在于他平常只是建立佛号的功德，但是没有破除心中的障碍，就是没有修观来对治心中的爱取。那么这个时候心中有两种力量出现，第一个佛号的力量，第二个三界的爱取。临命终的时候，佛号现前，爱取也现前，爱情是强大的势力，就把佛号吃掉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观的理由。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剩下的我们明天再说明啊。这个意思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净土法门的重点呢、啊，就是你要让你的心跟弥陀的功德感应道教。这当中你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升起弥陀的正念，第二个要破除所有的障碍，障碍你往生的因缘都要破除，包括昏沉掉举的破除，也包括你对三界感情的破除。为什么要破除呢？我们举一个例子，说你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堆垃圾，你既然已经有垃圾，你不去扫它，这个垃圾是不是永远存在？它不会自然消失掉。就是说我们不是今生今世才在三界里面得果报，我们已经生生世世在三界里面流转太久太久了，甚至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不管地上的蚂蚁天上的飞鸟，你就知道我们在三界有多少次的受生。所以我们跟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已经建立一种深厚的感情。那么我们在三界里面是一种熟境界，那么我们念佛的时间可能只有几生几世，那你说这个事情佛号的势力是薄弱的，那么这个感情的势力是强大的。如果你不对峙临命终的时候，你的佛号怎么是你感情的对手呢？所以这个修观啊就变成很重要的，就是你应该用一种用正确的方式，当然这不能压抑，压抑没有用的，你应该用智慧的观察你所爱的东西它是什么相貌，那么改变你对它的爱情。所以修观就是对治心中的颠倒。好，那么这一科我们在下一堂课会做详细的说明，好，就是如何来修观。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好，大家请先坐下来啊，我们会唱到那个讲经功德殊胜行的时候敲一帮磬再站起来。 将军高啊。